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会谈论到有关阻拦神的旨意这个话题。
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哎，我喜欢这段记载，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你们以为能够看守得住他吗？那你们就试着守得严严的吧。
如果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而舍命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到底在那个关键性的晚上，那些设计陷害耶稣的人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呢？我们从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可以看到，虽然犹太人被误导以致影响了当时的情况，也可能本丢比拉多宣告了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死刑之后或许会改变心意，但是神仍然借着他的儿子实现他的预言。现在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神的话，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从57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结束马太福音这卷书了。初期教会的一些教父，例如尤西比乌、艾任纽和殉道者尤斯丁，宣告说比拉多给罗马政府写了一份有关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环绕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录。有人在梵蒂冈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份文献，认为呢是比拉多寄给该撒的信，在信中解释了他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罗马的立场。那封信呢收录在比拉多行传里，是一封很有意思的函件。虽然它的可靠性呢还不能够完全得到证实，却叫人呢读的是津津有味的。提供本节目资料的史密斯牧师，他也有一本书，题目是《犹太人的会堂及塔勒木的考古与历史著述》。书里呢就有比拉多行传这封函件的内容。现在呢我就把其中的内容片段呢读出来。这封信是这样说的：至罗马皇帝该撒提比留陛下，谨向尊贵的陛下致上崇敬的问候。最近在臣所管制的省份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件，使我不得不据实详细奏告皇上，假以时日，这些事件可能会改变我国的国运。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近来似乎神明已不再显出慈悲了。我几乎想说，愿我在接续达拉利亚法斯西亚管制犹大省的日子被咒诅，因为从那日起我就一直感到不安和悲伤。比拉多呢在这封信里继续讲到他在以色列当巡抚以来所遭遇的问题。他说，我给耶稣无限的自由，耶稣对有钱和有势力的人是严厉的，这是真实的。我认为我不约束那个拿撒勒人的自由是个政治理由。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 你们好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亡。有时候他嘲笑有钱人和骄傲的人所做的捐献，告诉他们一个穷人的一个小铜钱在神眼中更加宝贵。每天总有人来衙门投诉耶稣的无理傲慢，甚至有人向我报告将有不幸的事降临到他身上。在耶路撒冷，那些自称先知的人遭人们用石头打死也不是第一回。假如衙门拒绝秉行公义，他们将会向该杀呈上控诉。然而议会已批准我的行动，并答应在巴尔特安战争结束后提供援兵。由于我的兵力太弱，无法镇压暴乱，因此呢，我决定采取一个两全的措施，既要保障城市的治安，又无损衙门管制的威严。我写信给耶稣，要求在衙门与他会谈，他赴约了。陛下知道在我的血脉中流着西班牙人和罗马人掺杂的血，我的情感是单纯的，所以我不畏惧。但是当拿撒勒人耶稣出现的时候，我正在我的法院里散步，这时候双腿好像被一只铁腕紧紧地捆锁在铺滑石的台阶上，我的四肢颤抖得像个罪犯一样，然而他却是冷静的。那个拿撒勒人是既无辜又冷静，他上前来弯腰屈身向我示意，虽然他一言不发，却好像对我说我来了。我抱着仰慕和敬畏的心情沉思了一会儿，他是个超凡脱俗的人，想怕我们那些替所有的神明和英雄描绘过各种形状和形态画像的画家们都不认识像他这类型的人。他在性格上并不惹人讨厌，但是当我接近他的时候却感到畏惧和胆怯不安。最后我开口说，耶稣，我的舌头结结巴巴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三年来我一直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我不为此后悔。你的言论像是个智者，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苏格拉底或者帕拉图的著作，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你的讲论庄严简洁，所以呢，你比这些哲学家更为卓越。我已经向皇上禀告此事，而作为皇上在这个国家的卑微代表，我很高兴赐予你所配得的自由。不过我不向你隐瞒，你的讲论已触怒了有权势和根深蒂固的仇敌，当然这不足为奇，苏格拉底也有他的仇敌，甚至被恨恶他的敌人所谋害，而你的仇敌则是加倍的憎恨你，因为你的讲论严厉的指责他们的行为，并且因我给予你自由，所以他们也憎恨我。他们甚至指控我间接的与你结盟，企图剥夺罗马留给他们希伯来人的薄弱公民权。现在我的要求是，我不说我的命令，今后你的言论要更慎重温和，对他们要更温柔，以免招来仇敌愤恨起来攻击你，甚至煽动一些愚蠢的群众起来闹事，逼使我非得采用法律来制止不可。这个拿撒勒人平和地回答说，地上的首领啊，你的言语不是出于真智慧， 你吩咐激流在峡谷中间断流，它会将山谷的树连根拔起。激流要回答你说，它服从自然规律和创造主的命令，只有神知道激流往哪个方向流去。我是在告诉你，沙伦的玫瑰还未开花，一人的血要流出来。我感动不已地说，你的血不会流出来的，以我的看法，你是更有价值的，因为你比所有喧嚣的、骄傲的以及滥用罗马赋予他们自由的法利赛人更有智慧。他们策划阴谋反抗该杀，把皇上的宽大变为恐惧，并且欺压无知的百姓，说该杀是个暴君，他们自寻灭亡，真是一群傲慢卑劣的家伙。他们不察觉有时候豺狼会披上羊皮，好成就邪恶的目的。比拉多继续和耶稣对话，然后我觉得有部分是挺有趣的，就是关于复活的事。谈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比拉多说，我回到衙门，上楼时在沉思，梯级还沾着那个拿撒勒人的血，我看见一个老人站着，苦苦哀求的眼神，他后面有几位满眶泪水的罗马人。老人见到我，立刻跪在我的脚前，非常悲痛的哭泣。看着老人哭泣，令我很难过，我的心已经悲痛不已。虽然我们互不认识，却一同痛哭起来。事实上，在那一天，我所看到的群众有好多人好像眼泪汪汪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完全不同的感受。两个极端，那些背叛耶稣出卖他的人们，那些做见证反对他的人们，那些喊钉他十字架，他的血归在我们身上的人们，全都像懦弱的野狗偷偷的溜走了，又如醋倒牙，愤怒和懊恼。有人告诉我，耶稣曾经谈论过有关他复活和死后分离的真理，如果那是事实的话，我敢肯定这件事就发生在这大批群众中间。我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后问他，父老啊，你是谁？你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我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我来跪下求你，准许我安葬拿撒勒人耶稣。我对他说，我准你所求，同时我命令曼留斯带几个士兵随老人去监督葬礼，免得被亵渎。几天后，人们发现坟墓空了，他的门徒向全国宣告，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后面的消息比前者更加令人兴奋。我不敢说这件事是否真实，但是我就此事做了一些调查，所以陛下可以亲自审查，看看我是否犯错，希律可以为我陈述。约瑟把耶稣安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到底他有否思想过复活这回事，或者计划为自己另开凿一个坟墓，我无法知道。耶稣被活埋后的第二天，有位祭司到衙门来说，他们怀疑门徒打算去偷耶稣的身体并藏起来，然后呢，佯装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祭司们表示完全相信会有这回事。臣派那位祭司去见皇家侍卫长马古斯，并带着他和一些犹太士兵前往坟墓那里，他们需要多少士兵就调多少到坟墓那里团团守着，然后呢，假如发生什么事， 他们只能埋怨自己，不得埋怨罗马政府。当人们发现坟墓空了，都兴奋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忧虑。我召见马古斯，他告诉我他已经差派他的副官便尼辛以及100名士兵去包围坟墓。他告诉我便尼辛和那些士兵对于当天早上发生的事都感到非常惊讶。于是臣召便尼辛来见我，他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我记得相当清楚。他说当第四更次开始的时候，他们看见在坟墓上面显出耶稣柔和美丽的光。他最初以为是那些妇女来告耶稣的身体，因为那是他们的习俗。他们并没有看到妇女是怎么穿过守卫。当他回想这些事的时候，他说他看见整个坟墓都明亮了，又看见好像有大批的死人穿着寿衣出现，他们都像在欢呼，充满喜乐。同时在坟墓周围和上面，他听到前所未闻的美妙音乐，整个空气好像是充满着赞美神的声音。这个时候大地好像在天旋地转，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两脚站不稳，晕了过去。他说大地好像在他脚底下飘了过去，他毫无知觉了，所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怎么样了，他说他躺卧在地上，脸朝着地面。我问他他看到的那道光不会是他看错了吧，是否有可能那是从东方升起的日光呢？他说起初他也这么想，但是呢距离不过是扔块石头的距离，而且呢当时四周非常黑暗。然后他记起来那道光如果是白天的日出，恐怕当时还没有到天亮的时分。我问他他晕了过去后是否被人叫醒了，而且因为醒来的太突然，所以有哪一种感觉啊？他说不是，他并没有整夜睡觉，因为当值的时候睡觉会被判处死刑的。他说他让一些士兵睡一段时间，有些呢是在那个时候睡着了。我再问他那个景象持续了多久，他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猜想大约一个小时。他说那个景象被白天的光遮蔽了。我又问他醒过来之后他是否再回到坟墓那里啊，他说没有，因为他害怕当接班的士兵一来到他们全都回军营去了。我问他有没有被祭司盘问，他说有，他们指使他说当时发生地震，他们都睡着了，然后呢他们给他一点钱，吩咐他们说门徒来到坟墓偷走了耶稣的身体，但是他并没有见到任何门徒，他不知道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直到后来别人告诉他他才晓得。我问他他个人怎么看那位跟他谈话的祭司，他说有些祭司认为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不是人类，他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他不是由童女在伯利恒所生的那同一个人，那个人曾经在地上生活，与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并曾经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出现。在我看来，如果犹太人的理论真实，那么这些结论是正确的。总结耶稣的生平，可以看出与这个人的生平吻合，而且他的朋友和仇敌都知道他的事，并为他做见证。因为自然界在他手中如同泥土在窑匠的手中，他能把水变成酒， 他能叫死人复活，给患病的人带来健康，他能平静海浪，平息风暴，他能使鱼上钩，甚至鱼的嘴里衔着一块银币。现在我认为，假如他能做这一切事，他也确实做了，而且呢，还有更多别的事是犹太人都能做见证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些事惹动仇敌对他的敌视，他并没有被控于任何罪状，也没被控触犯任何律法，更没有做了冒犯任何人的事。无数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实，他的仇敌和朋友也都知道，所以我几乎可以说，就像在十字架下的曼留斯所说的，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好，以上呢就是比拉多行传的信件的部分内容。这里的资料呢，能不能证明它的可靠性呢？我们不知道。正如我所说过的，教会初期的教父曾经说，比拉多呈交这封信给罗马政府，解释当时的情况。我说过，埃任纽提到了这封信，殉道者尤斯丁和初期教会历史家尤西比乌都提到过他。保守的说吧，不管这是否真实，我确实知道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故事是真实的。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到天上，而且要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再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并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掌权。哦，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今天我环顾世界，看到的竟是悲伤、痛苦、斗争和问题似乎不断的增多。约翰在启示录的末了记载了耶稣的话，说，看哪，我必快来。约翰回应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历史中有无数关于福音信息的文献典籍，这些资料都叫人读得津津有味，也相当激励人去思考的。但是这些文献却不能够取代我们今天在圣经中所看到的神圣的、由神所默示的真理。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关于耶稣基督的牺牲这方面的真理，更是别的文献所不可取代的。好，等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一节一节的查考新约圣经，我们将进入马可福音的序言，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好，马上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节目的结束点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是否属于耶稣国度的一份子，取决于你决定怎么样对待耶稣。你是否尊他为你生命的王和生命的主呢？如果是的话，你将成为他永恒国度的国民，你要分享他国度里的荣耀。天父一定会答应耶稣的那个祷告，说，父啊，愿这些与我在一起的人 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存在的荣耀。父神证实说，我已经荣耀了你，还要再荣耀你。好了，马太福音书我们的研读就告一个段落，从下次开始我们将要一起来研读讨论马可福音，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准时收听。好了，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